感谢天父，你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永不灭亡。愿这永生的确据能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结起那个爱主的心，结起我们努力往前奔跑的那个动力，使我们在这个世上余下的光阴能够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不可能失去这个永生，这是多么大的安慰，也是多么大的一股力量。让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这种永生的快乐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到永生，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那永生的生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人的一生应该如何来度过？我想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很认真的对待。大家都很忙，你再忙，你也不能把它这个事情放在一边。你不考虑一生要怎么样度过，你就去忙，忙了一辈子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忙，会不会是白忙了呢？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人是要努力的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努力，我们忙也没有错，问题是我们应该忙什么？我们要忙得对，我们不要瞎忙，最后忙了一场空，那才是最大的遗憾，也是人生中最可怜的事情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27节说，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我们是要努力的，我们是需要花代价的，但是我们所努力的是为了那永生的食物。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得永生。今生活着就是要为永生做准备。假如说人生是一场戏，那么今生只不过是开一个头，一个序幕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如果你都不知道后面的戏是什么，正戏是什么，你这个头怎么能开好呢？你再成功，你追求成功，你再成功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报幕员。你不是演员，你不可能把这场戏演好。不知道珍惜永生的人太可怜了，因为永生是无价之宝。很多人他也不是不想追求永生，而是觉得永生太玄乎了，永远的生命可望而不可及。你怎么知道真的有永生存在呢？假如永生就是存在，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已经得到了呢？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，你真的得到了永生吗？你会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讲的，吃了一个空心汤圆，里面没有东西？会不会你一直在为永生的食物劳力，但是最后你也是一场空？我想有的人一定会担心的，所以你不愿意花很多的代价，很多的时间，你也想防一防会不会也是一场空。所以永生的确据，确实的凭据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买东西都要有凭据，你要有一个发票，没有这个发票就很难证明这个东西你付过钱了。哎呀，我自己在这个过去啊，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，那是很多年前，几十年前，我到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，我嘴巴好干，去买了两瓶这个叫什么水，那个饮料吧，果汁吧，结果一喝呢，第一口就不对，这个酸得不得了， 这个不是直接引这个喝的，是要加在水里面，用一条根或者两条根。哎呀，一喝我以为是一瓶橘子水或者柠檬水，买了两瓶，根本不能喝。喝了一口，那么只好呢，这个口袋放一瓶，那个口袋放一瓶，到另外一个商店再去看。那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那个超市，所以进去以后也不太知道。那个很小的一个商店，进去以后走了一圈，看没找到出来的时候，给人家逮到了。说你这两瓶水哪来的？我说这两瓶水我自己买的呀。那当然，这个因为是匈牙利话，没办法对，只是用手打比方。搞了半天，把两瓶水拿下来。哎，我自己买的水怎么要拿下来呢？不拿下来，马上叫警察。最后好像赶快走，赶快走。还有一个人说：“你赶快走，拿下来，走吧，算了。”结果就这样冤枉的把两瓶宽那个果汁，这个什么冲的冲饮料的，给他，自己灰溜溜的走掉。自己买的还给人家拿去，没有凭据啊！如果我有一个凭据都好了，没有凭据多少可怜呢？讲也讲不清楚。你越是贵的东西越要有凭据，你买一个车子你没有车主的凭据 title， 你买一个房子没有房产的凭据，人家说这个房子是他的。越是贵的东西越是要有凭据，你有了永生你没有凭据，你将来多危险啊！你到底有没有凭据啊？这个问题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要来学习的，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啊。你现在好好的坐在那里思想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永生的凭据？所谓永生的凭据也就是得救的把握，你有把握吗？一个人对自己的得救有没有把握是太重要的事情了，它不仅影响到你今生，你将来还要影响到来生。你进天堂的时候你说我是得救的，天使说凭据拿出来，没有凭据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两次前好几次专门讲天堂和地狱的差别，天堂是那么的美，地狱是那么的可怕，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是这么大这么大，简直是无法形容。我们这些在座的人都是想进天堂的，结果有一天你醒来以后你发现进了地狱，你说你这个亏吃得起吗？你说你花了这一辈子在追求永生，结果你进了地狱。我们这个人生当中难免受骗，我们常常会卖东西受骗，我们会被别人受骗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我们买东西不能很随便，我们要看日期，有的东西已经过期了，有的东西有这个假的在里面，我们要很小心。同时我们要买东西的凭据拿好，如果一出门你有了凭据，像在美国你还可以退，是一种很好的证明。那么永生有没有凭据，会不会上当，会不会空欢喜一场，会不会得到了永生以后又失去了。所以通俗的讲就是这样一句话，永生有没有保险，有没有保障。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永生是有保障的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有很多警告。如果你没有保障，你的心里永远没有平安。如果你不重视那些警告，你也要很小心，你也不能忽视圣经里那些警告。所以我们有一种通俗的说法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清，我想这句话大家是最喜欢的，那就是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 Once saved always saved， 大家都喜欢。 这句话在圣经里没有，但是我们根据圣经，很多人提出这个观点，特别是浸信会啊，浸信会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教义，就是 once safe always safe。 所以呢，我们很多慕道很多朋友啊，出信的，我在信多年的，圣经不是很熟悉，但是这句话非常熟悉，他们好像拿到了一句定心丸呐、啊，吃了一个定心丸，既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么生活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圣经呢就是不读也可以，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追求也可以，我一次得救我永远得救。是的，圣经确实给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一再保证，保证什么？神给他们的救恩是可靠的，是有保险的，信主的人是不会失去永生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圣经也警告那些把福音看成是廉价的东西，便宜货，白白的恩典，好像不要钱不值钱的，救恩在一个人身上的效果不是放纵，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，相反的，要不断追求，要过有见证的生活。我们的信仰不是拿一张进天堂的门票，我们的信仰是要有生命的改变。你知道生命是什么吗？生命它一定会表现的，所以有了生命它一定有什么？生活。我们中文字啊，你看生命和生活两个字里面都有一个生，所以说明生命跟生活是很有关系的。那个英文呢就更厉害了，比中文还厉害，生命跟生活呢是什么？是一个字， life 就是生命， life 也是生活，说明没有生活的生命是很危险的生命。生活的表现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这点非常要清楚。我们得救是因着信，但却是一个人得救以后自然流露的印证。所以呢，没有生活是很可怕的。这因为这个原因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们有一些基督徒自己也害怕，自己都害怕。他缺乏安全感，他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呢？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有问题，达不到标准，或者说信主以后没有明显的变化。你既然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你既然没有生活，你的生命到底在哪里？你得救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少？还有些基督徒他因为害怕，所以他要拼命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努力侍奉，在教会里努力侍奉啊！我要做事，我要做，我要赚得这种保障，所以他们缺乏喜乐，他们也是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他靠自己努力，但是越努力好像跟神的关系越疏远。你有没有这种体会？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，包括我自己在的。我们要努力，我要读圣经，我要每年读一遍，从第一章创世纪一章一节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。好了，一个心愿出来了，一年下来没有完成，那么第二年再立一个心愿，我一定要读一遍，又没有完成，第三年又没有完成，有的人已经十年二十年都没有读过一遍圣经。还有的人祷告，我一定要长时间的祷告，因为你知道祷告一分钟或者几秒钟，这个到底跟那个真正的祷告差别很远，所以有的人提出来要祷告上时间要延长，我要祷告啊十分钟，我要祷告二十分钟，我要祷告半个小时，我要祷告一个小时啊。有一篇文章就是我现在可以祷告一个小时，不知道你看过这篇文章，写得非常好。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从信主到现在没有祷告过一个小时， 那么你自己又有困惑了，到底我的生命在哪里？到底我的生活能不能说明我有生命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到底我得救了没有？得救的凭据非常重要，一个人能不能确定自己是得救的，能不能？我们现在来问这个问题，我不来问你，你自己想，能不能确定你是得救的？有人这样说，我是清楚得救的，你听到过吗？有的人这样讲，做见证说，我是清楚得救的。别人就觉得这个人啊，怎么那么骄傲的，怎么那么自信的？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谦虚，我们都说自己不行。哎呀，我可能还没有得救，我还差远了，我圣经也没不太熟悉，总是说自己不行。那么怎么能够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？能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看圣经，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得救与否有清楚的凭据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翻到彼得后书一章第十节。你知道彼得后书在哪里吗？啊，有的人可能彼得后书要翻到前面了，啊，翻到这个创世纪前面去看目录。彼得后书一章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这个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，也就是我们得救那个，要坚定不移，这样就可以永不失脚。这个英文翻得更好，我很喜欢这节经文的英文翻译，它怎么翻的？要 to make God's call， 神的呼召 and his choice of youPermanent experience， 让这个得救成为你一个 permanent experience， 是什么？是一个永久的一个经历，一个经验，你能够感觉得到的。 experience means 你能够感觉到，你能够感觉到，而且是一再感觉到，坚定不移的感觉到，我是得救的。假如你这样做，你就永不失脚，你就不会 abandon 你的 faith， 你也不会放弃信仰。接下去下面一节说，第十一节，你们这样，你们会获得充分的权利。这个是我用中文，现代中文的翻译。这样呢，你们就有充分的权利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。说明什么？我有充分的权利，我有可靠的凭据，我可以进入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。我们有必要清楚知道自己得救的凭据。我们这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，也不是为了你心里放心，而是为了你是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。如果你连得救都不清楚，你说我还要成长，你凭什么成长呢？你连小学都没有入门，你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好的学生，你做谈什么呢？你不是空谈，你连门都没进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清楚吗？你有那个充分的权利吗？你有那个充分的凭据吗？你有那个 permanent experience 吗？有那个永久的那个经历吗？经验吗？那么谈到得救的确据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可以分成四种人。这不是我的，我们神学家 Sproul 总结出来，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好。他说世界上有四种人。第一种人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得救， 第一种人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得救。为什么？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也不想让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宣告自己不需要基督，有的甚至还宣告我对福音不感兴趣。所以这种人，他们非常清楚他自己没有得救。这个对他们来说，这个 experience 是非常清楚的，他也不需要怀疑。我想这些人存在的，而且人数也不少。第二种人，得救的人，他得救了，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。这些人他已经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但是自己不知道。他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？你分析一下呢，很可能是犯罪的问题，罪的原因。因为罪在我们身上，在每一个人身上还继续存在，我们要不断地同罪进行斗争，有时候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，所以我们的良心常常会不安。为什么不安？哎呀，我又没有按神的话去做，我又做不到，我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够按神的要求去做，良心非常不安。他们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，他们的心中没有把握。这是第二种人，得救了没有把握。第三种人，他们得救了，自己也知道自己得救。那这对人是我们最要希望要达到的。他们能肯定自己是蒙神的拣选，我是蒙神的拣选，清楚知道得救的要求是什么，这点一定要清楚。等一下我们下面要谈，如果你连得救的要求都不清楚，你说我自己得救，那你不是连有点这个叫什么啊？自己在欺骗自己。他们清楚知道得救的要求是什么，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，是不是？你一方面知道要求，你一方面也知道我满足这个要求。他们也相信圣灵在他们心中能够见证他们是神的儿女。哎呀，这一部分人是最幸福的，心里是最踏实的，最有保障的。第四种人，没有得救的人，但是却坚信自己已经得救。没有得救，坚信自己已经得救。他们并没有得救，但以为自己已经拥有得救的凭据，他们的凭据是假的。拿了一张假的凭据，自以为已经得救了，将来到天堂的时候拿出一张凭据，天使一查，假护照，但是他自以为已经得救了。这是第四类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好好思考你属于哪一类。我没有这个权利来审查你，但是最终这个审查没有一个人逃得过，没有一个人逃得过。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，怎么样才能得救？你要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，你就喊一个口号：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；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下面人家问你，怎么样才能得救？举个比方，有一种，现在有一种信仰，也是一种信仰，叫什么？普救论。什么叫普救论？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救。他们讲得好好生动啊，他说我们的神是爱的，他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呢？他伟大到一个程度，他根本不计较你是信还是不信，何必要计较这样一个字呢？何必要那么斤斤计较呢？所以神爱所有人，所有人都可以得救。神不像人这么小气，神爱所有的人，神也愿意让所有的人得救。所以我是人， 既然我是人，所以我已经得救了，这不是一个凭据吗？我是人，神爱所有的人，神也是让所有人得救，我得救了。这种人的凭据是假的。有的人针对这种情况，他们把这个口号稍微改了一下，加了两个字，我觉得这两个字加得蛮好的，就叫一次真正得救，永远得救。我们现在很希望，很喜欢后面一句话，永远得救，接着前面一句话你还要重视一下，要一次真正得救。首先是你得救了吗？你得救的可靠性到底怎么样？然后才是你得救有没有保障。你真正得救了，那么真正得救有没有保障？就好像我们私有财产得到国家的保护，你可以放心，你家里的东西人家不能拿去。但是如果你的财产来路不可靠，你的财产来路不明，不明来历的财产是得不到保护的。同样，你的得救必须是可靠的，不可靠的得救是没有保障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怎么才能得救呢？哎呀，有的人说，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来给我讲这个问题吗？是要讲的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才能得救吗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在新约圣经中这个问题出现过两次，你知道在哪两次吗？回答不出来。一次是失败的，一次是成功的。第一次，马太福音19:16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得永生就是得救了。得救为了什么？就是要得永生。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耶稣的回答很巧妙的。耶稣说，变卖你所有的财产，分给穷人，然后你再来跟从我。傻了，那个人傻了，他舍不得他的财产。耶稣是不是真的要他变卖财产呢？那么这个有很多争论了。有的人说，耶稣只是试试他的心的，啊，看看你。那么如果说，有的人说，如果我是那个人，我一定说我愿意，是吧？讲一句空话很容易嘛，反正财产还在我的手里。耶稣要给他看到真正的救恩不是通过善事，他的问题是，我能够做什么善事？你要做善事吗？我给你一个善事做做看。怎么才能得救？我来问一问你看，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才能得救？一个人要得救，首先要明白自己是有罪的，明白你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，不管你是多么的好，你是达不到圣洁的神的标准的。那个有富有，那个人是蛮有钱的，那个富有的人不愿意同别人分享他的财产，说明他并非爱人如己，说明神的标准叫爱人如己，你达不到。他应该怎么说？我们现在来给你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当场的人，你应该怎么说？你应该说，假如真是这样的话，真的要变卖一切财产分给穷人的话，那么我确实是一个罪人，我不能做到，我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得救，因此我恳求你怜悯我，拯救。这样他才能找到得救的路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一个是正面的例子，刚才是一个反面。第二个例子就在《使徒行传》16章。 一个是马太福音十九章，一个是使徒行传十六章。大家如果能够记得这个故事的话，那就是当时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被关起来。他们关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在夜里唱诗赞美神，结果地震动，监狱的门都打开。那个管监狱的人，那个监狱的里面的那个头，他以为那些犯人都逃走了，所以他非常害怕，那么他要受到处分，所以他就要自杀。他看见监狱门打开，他以为这个囚犯都逃走，他知道自己的命不能保住，所以要拔刀自杀。保罗对他说，不要这样做，因为我们都没有逃走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你放心。那个警卫啊，那个监狱的警卫，那个警卫长呢，他发现了自己的罪过，他不敢在罪中去遇见神，所以他呼喊了一句话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人在得救之前必须要知道你是在世上。一个人只有你知道自己在沉下去，你才需要呼求怎么得救嘛。一个人像那个少年人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很有这个道德品质，他当然要问这个问题，我还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救。当一个人在罪中，当一个人真正认为自己应该落地狱，我是配进地狱的，我是一个世上的人，他才能够提出一个真诚的呼求，我该怎么样才能得救。保罗怎么回答？下面一句话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清楚的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。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两个人怎么说的？啊，这句话就是关键了啊！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哎呀，这节圣经被称为这个，很多人把这节圣经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三十一节，把这节圣经作为非常经典的一句话。这节圣经就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概况，怎么得救？当信主耶稣，怎样才可以得救？简单的来说，信耶稣得永生。但是你要小心了，下面我要再讲的，你这个信心要很真的。我们今天去问这个慕道朋友受洗以前，问他，你信耶稣？我信的。你信什么？信的，都信的。好，受洗，马上发给你一张受洗证。你要知道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信耶稣？你要搞清楚的。你信耶稣的内容是什么？这里是一个概括，是一个总结。但是什么叫信耶稣？我们首先讲讲什么叫信心。信心包含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理性上的知道，你要知道你信什么。第二，感性上的确认，你要去认同。第三，意志上的选择。信心包括三个，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讨论信心的时候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课程啊。如果你要去专门学这个信心神学方面关于信心的内容，一定是这三方面：理性上的知道，感性上的确认，意志上的选择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可能听起来很玄乎啊，我们来举个例子。比如说你现在年轻啊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时候，你在谈恋爱，你要相信你的女朋友是你的未来的妻子。你怎么？首先你要了解她，这个人到底什么样一个人？你总要有一些知识吧。他连姓什么你也不知道，他做什么事也不知道，他家里情况什么，你怎么开始信任他能够做你的妻？所以你一定要有理性上，你要知道他。知识，知识是信心的基础，没有知识你就变成一个瞎子。这种信心我们叫它迷信。 但是光有这个知识还是不够的。你仅仅知道你的女朋友是好人，不能成为你的未婚妻。你还要有感情上的认同，你愿意爱她，你确认她是一个好人，你要有确认，要有这个感情上的内容。这是感情上的认同，你一定要承认，而且要公开承认她是好人。如果你不愿意公开承认她是我的女朋友，那么很可能你还有别的女朋友，你还要比较一下，你还要留一手，你最后呢还要再从这些人当中做出一个选择。好的，你有好几个，你最后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，用你的意志做出一个决定。你不能一直做朋友，不能一直考验人家。我们有的人很害怕决定啊，师母是最怕做决定，他所以他所有的决定都要我来做。他说你做决定你承担后果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决定的。你出门要坐汽车，可能会出车祸，你必须自己决定你是坐还是不坐，没有人能代替你决定。动物没有这种思想，动物也不可能产生感情，动物也不能最后做出决定的能力。所以神没有要求动物来相信他，神只是给人有机会，给人有这样一个权利，你可以相信，给所有的人这样一个权利，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当信主耶稣。信主耶稣什么？我想问问你看，信主耶稣什么呢？理性上的知道。信主耶稣什么？知道吗？怎么没有声音啊？这么重要的问题都没有声音。信主耶稣什么？就光为我们死够吗？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就够吗？这个信心。我给你一节经文吧，这节经文也是很经典的，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被称为是福音的一个最简单的总结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当信主耶稣。信主耶稣什么呢？信主耶稣，我们一起来，四章二十五节，就这两个内容。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活，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，是不是啊？也不是很多的，福音最精华的内容就是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他为我的罪而死。其次，他复活了，说明他是神，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界上为我的罪而死，最后他复活了。这就是信耶稣的内容。哎呀，好清楚啊，好简单，但是也不容易啊。有的人对耶稣复活就是很难相信嘛，耶稣怎么能复活呢？一个人怎么会复活的呢？想想，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好多人想到今天还没有想出一个结果，所以他们到今天还不能相信耶稣为他复活。再有一种，他不能接受他是一个罪人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，我们虽然不好，我们虽然有缺点，但是我还不像那些监狱里的人，我还是凭良心做人。耶稣为我的罪而死，他干嘛要为我而死？我不需要他为我而死，他也相信不了。是的， 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好消息，一个福音。但是对也有很多人来说，就是这两件事情也是非常难相信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，都要去理解，我们要思考理解耶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，我们要去用感情去接触去认同，我们最后要用意志来做出这个决定，耶稣是我的救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信心，每个人都有相信的能力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救恩。那么这个救恩得到以后可不可靠呢？这个救恩得到以后会不会再失去呢？哎呀，圣经中的话太好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真正的相信，你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你的救恩，你的永生是不会失去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几处经文，约翰福音5章24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里讲的就有永生这四个字，不是将来有永生，而是现在就有永生，就是主耶稣的生命，现在你相信，现在你就有了。第二处，约翰福音6章39节，刚才我们念过的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你放心，你是真正得救的人，你一个也不会失落。约翰福音3:27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耶稣给你做担保。接下去，不仅耶稣给你做担保，神也给你做担保。我们的救恩保守在两只手，一只是主耶稣的手，一只是上帝的手，谁也不能从我父那里把他们夺去。两只手双重保障，何等可靠。永生是不会失去的，所以一个人真正得救就永远得救。但是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呢？你是不是真正的用你的理性去认识，用你的感情去认同，用你的意志去选择了呢？你曾经做过这个选择没有？如果还没有，今天还是你的机会，赶快相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